吾者忍臣俗，能行难行故。就是菩萨的这个嘞，自成熟当中的忍辱成熟，就是能行难行，就是在通常讲的时候，往往都是调过来说了，难行能行，就是不容易做的事情，他都能够做到，这里就是他能够做到难于做到的事情，极难做到的事情，就是能行难行。就比如说我们一般呢都想要在佛法兴盛的地方去，这个因缘比较成就，那有一些地方呢遍地没有佛法，或者是生活上呢也是非常的疲乏贫乏困苦，那这个是不容易不愿意去的。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呢，这个水往低处流啊，人往高处走，哪里好就往哪里赶，哪里不好就拼命逃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这菩萨呢，前面讲了，他有这个神通力，有种种的善巧慧，殊胜方便，勇猛无惧，就是边地啊疾苦的地方呢，无佛法的地方，甚至于是有这个外道啊邪见呢，这些地方，菩萨都会有勇悍性，去那些地方呢利益众生，种种的这个嘞方式，来疗愈友情，就难行能行。这个精进的话，主要是这个非常努力的做，就是有好做的也可以精进，不好做的也可以精进。那这里忍辱的这个成就啊，就主要就是就这个嘞，有障难有困难不容易的事情都去突破，有这个种种的逆境，这个违境，比如说这个要去这个地方呢说法，就像讲这个富罗罗还是谁呀，他准备说去某一个地方去教化，他证了果之后，那佛就说了，不要去啊，那里的信佛信的人少啊，知道佛法的人少，那佛罗罗就说，这虽然那里人少啊，但正是有需要，所以我一定要去。又说了那个地方呢，人不喜闻佛法，对佛法没有好药性，你去了那里之后啊，人家可能会羞辱你，诽谤你，称骂你，他就说虽然有羞辱啊称骂了，但是他没有打伤我了，没有害我了，我还是去，这佛就是辗转这样的这个告诉他，告诉他的话呢，但是他一直就是乃至于丧命，他也愿意去。其实这就是菩萨特性的一种呢，等流，就是他是声闻行者吧，但是他这种精神呢是菩萨精神，是菩萨精神，就是边地无信的地方菩萨也去，不是说这个地方好啊他就在。那么能行呢，忍成熟，就再难以做的事情，再难以达到的，再多的障碍菩萨都能够承受。这个忍呢、分三类，有这个嘞，耐怨害忍，有这个耐劳苦忍，还有地差法忍，有三种忍。怨害忍呢是有伤害的事情，就是说人家这个嘞，破坏你，人家伤害你，这些是说耐怨害忍。耐疲乏忍呢就是辛苦啊，这个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也好，学习佛法也好，都是有很多辛劳的辛苦的事情，不是容易的，那么这些过程当中能不能坚守得住坚持得住啊，这是第二种人。第三种人是地刹法忍，地刹法忍呢这个佛法的道理啊，甚深甚广，要思维复思维，听闻复听闻，这些道理啊一下子还不是那么容易通达， 那心里面能不能堪忍呢？那么再深一步来讲呢，这个忍呢就是安然安顺的意思，才称为忍。所以性这个心理活动的定义啊，就是于时的能生忍要欲心境为性。生忍就是深深的认可认同的意思。这佛法里面讲的忍辱不是压制，而是要转念。菩萨以这个大悲心菩提心为色，菩提心为前道，观一切众生呢如父如母，与我有大恩的，众生皆在生死边际烦恼之中，犹如狂乱者，对我种种伤害呀，我能接受。就好像这个病人呢，医生看到病人一样的，病人由于这个病苦啊，不理智性的伤害了医生，但是医生呢不埋怨这个病者，患者能够接受他，进一步很耐心的帮助这个病患者。那菩萨的这个精神呢也是如此。在自成书当中呢，有这个菩提心，有这个空心慧，这个深入的观察，心能够安住委缘当中，安住逆境当中，顺境容易安住一点，逆境难于安住一点，这是在我们通常的情况。当然呢，如果从烦恼自身的角度上来讲，顺境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安住的。往往人啊，有一点收获有点成就的时候，就容易骄傲起来，贪恋自己所成的这些的事情，所得到的这些功德。所以这个忍的话，如果广义的来讲呢，逆的也要能忍，顺的也要能忍。是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是忍的成熟。第六种成熟，念的成熟，由一切受持故。念成熟啊，就是能够这个受持的种种言教啊，能够心里面呢有这个安住力，心里面有这个安住力。所以菩萨呢到这个有禅定的深的程度的时候啊，他能够久的安住，能够所闻持的种种的这个教义啊，能够记下来，不忘，不忘，就像这个有一些经典里面讲的一样哦，这你要去忏悔，然后供菩萨像，诵经多少卷以后，善根呢显现，这里是有一个标准的，不是说我现在这样做了啊，又拜了，又念了，又忏悔了，就一定有这个效果，一定要有善根相显现，这样显现了之后啊，你才会，读经典呢不忘事，读了之后呢，永久的都能够记住，这是要善根相现，所以佛法的修持啊，是多方面的。既要有这个佛法的听闻，熟悉道理，明了目的和路线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时也要有资粮上的培养，你要去做布施啊、持戒啦，这些资粮上培养，你的根性能不能成熟？就像有的人呢，总是想追求一个自圆其顿的法，马上成佛的法，但修了若干年也一点影子都没有，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法器？具不具备这个基础，那不具备这个基础，那是做不成相应的事情。就像现在有飞机一样的，这飞机开很快的那个，你要有训练，你的身体要有这个素质，不然的话呢，飞机飞得很快呀，但你身体啊受不住啊，生病呢就不行了，就掉下来了，所以反而达不到，就是有一个修法上比较具足善巧的方法。你本身也有这个基础，要具备，所以要成熟善根，要培养福的质量，光有慧质量不够，福的质量还也有，福的质量也有，所以善根发现的时候，这个人的诸根呢，就是五根呢，会有力量一点， 身体也会舒缓一点，所以他听闻经义有精神，做种种善事情有力量，对于种种的恶法心里面不随顺，就不太相信这些，因为是有定的人呢，喧闹的境界呢，他不会想，不想去现这些喧闹的境界，那么这个是第六个念成熟，就是能够受持教法，意识不忘，意识不忘。第七者力成熟，由见能通达故，就是具足通达性，具足通达性，就是这个嘞，福字的二句的这个资粮呢，这个慢慢的满足了，就有力成熟，力成熟就是前面讲了这个神通啊等等功德，神通等等功德，能够为成熟自他，能够为这个友情呢得到利益，这个是力成熟。那么第八个的话呢是坚成熟，由恶魔外道不能夺故，就是种种恶见呢邪说了，还有呢欲界天魔了，幻化种种镜像，都不能够为转移菩萨的心，菩萨的心是稳固的，所以称为坚成熟，称为坚成熟。第九个是知成熟，由善分圆满故，这个知成熟是什么意思，就是知分成熟的意思，就前面讲的这个欲性舍悲忍念力等念力坚等等这些知分呢，渐渐圆满，善分圆满，善分圆满，就是称为呢资成熟。如此九种穷最上位四名成熟，穷就是达到的意思，就是能够达到最高的位置，最好的程度，达到这样的程度呢才称为呢成熟相，就成熟相，这个是呢总说菩萨的自成熟。从这个呢字体上来讲，从这个字体上来讲，那下面呢这个广说，广说，从这个广说，这个第二部分呢是广说，广说了就依前面的这个九支九个部分，就是一重一重来解释，解释欲成熟、性成熟、舍成熟、悲成熟、忍成熟、念成熟、力成熟、坚成熟、思成熟这九部分。那么先说第一部分，这个嘞欲成熟，持久成熟，一一有因有体有业，今当说。那么就先前面呢说了这个九成熟的这个名义之后，进一步详细的解嘞，就说这个每一个之分呢都有其因有其体有其业，就是说有身体这些之分的因缘，之分本身呢相应的特征，以及这之分呢所起的作用功德，金丹说。那现在开始要说，即曰竟有闻一思引甚勇甚究竟，设法及受法说欲成熟相，就是 依前面所说的有因有体来说这个欲成熟。因是什么呢？因的话呢，就是能够尽上有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这样的话就能够起欲成熟，这样欲才会成熟，善法欲才能够成熟。那么这个因，这个体性上是怎么样讲呢？就是能够起大精进，要到达究竟处，要到达究竟处，没有这个疑惑，没有到这个，没有这个疑惑，这个是欲成熟的体。那欲成熟的业呢，是色法及受法，就是能够这个嘞起这个信心呢，领受，起这个信心领受，起这个信心领受，能够为守护正法，就是摄法及受法，就是受持正法，能够守护正法，这个就是呢欲成熟相，欲成熟相。下面有解释：清净上有听闻正法，如法思维，此三能起大欲，四名欲因。就说欲成熟的时候啊，第一部分里面呢，先说到成熟之因，起三法欲之因，不离此三个。第一个呢是清净善有，就是你常常呢要依止善知识，善知识与言教通达了，这个具足教证的功德，能够教导你，能够引导你，不是说这个嘞，没有观念，这个盲目的这个嘞，这个一些嘞，概念一些思想，做这个引导，结果的话，那你怎么可能呢？得到这个真知灼见，如何知道怎么样修？那就变成很盲目，所以要敬上有善知识，就是同行善知识，教授善知识都要有。同行善知识呢，就互相学法的人呢，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大家互相有一个嘞共同增长的力量，就是大家可以讨论，大家可以鼓励，大家可以督促，同心善知识。教道善知识呢，就是说了对于教法上修正上有功德的人，你向他去请教，他能够教你，这个是升起善法欲的因，而且的话这具足善巧啊，有这个善教授的善知识啊，他本身也有这种功德，有这种愿心来利益众生，来帮助想要学法的人、求法的人，通过法的这个介绍啊、阐述啊，令闻者能够升起欢喜，能够领解法义，得到法的这个嘞利益，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引发了善法欲，引发善行，这善知识嘞，是第一。接下来你一直善知识不说轻视供养就行了，重要的是你要听闻正法，清净善知识的这个进一步目的当然是为了能够领受正法，那你要领受的话，就要去向善知识请教，跟他学习，常常的嘞听闻道理，听闻了之后要如法思维，就是将所闻的法义啊纳入到自己的思想当中来思考，变成自己理解的内容。如果你没有理解了，就是囫囵吞枣，没有消化，不会变成自己的东西，与法义上就很难相应，就不容易相应，要想相应呢，就是要如法思维，此善能起大欲，四名欲因， 就有善友，有听正法，有如是思考。那么勤常经常这样思维的时候啊，对于正法就会有这个嘞认识，能够啊转化自己的心念，端正自己的这个嘞思想，就会起到受用。然后越听呢，越思考啊，越接近于佛法的道理，那么就是想要学法，想要修法，能够起善法欲，成熟善法欲啊，就是要前面这三种因。善大精进，一切不思议处，究竟无疑，是名欲体。欲的体是什么呢？善大精进，一切不思议，究竟处无疑。善就是去向的意思，就往去的意思，就是往去大乘教法，往去这个佛的一切的功德，这个心里面呢没有犹豫，没有疑惑，决定要得嘞无上菩提，要圆满无上菩提，这个就是欲的体，就欲的体，能够为善求佛道，能够善求佛道，于大乘法有灾横处，则能守护。菩萨所说信心领受，是名欲业。这个是呢善法欲会起的作用，起的影响，也就是善法欲的功德了。那么这里讲说这个于大乘法有灾横处啊，则能守护。能守护就是摄法的意思，摄受的意思，就我们讲说摄受眷属一样的，这个人呢他是某个人摄受的，就是依某个人的，那么就是这个人要负责任，要保护他，要维持他，维护他，那么这个就是摄受，摄受依。那这里的话就是有善法欲的人呢，他会护持正法，守护正法，比如说这个教法出现灾痕的时候啊，有这个外道恶外道来破坏，有恶王来破坏，那么这个有善法欲的人呢会珍惜法住于世间，法存于世间，那么他自己本身有这个善法欲，就好像我们世间啊其他一般的事情一样的，知道某些东西是非常珍贵的，所以他会想尽种种办法来保护。那这里保护当然有很多方面呢，比如说他闻法之后啊，升起善法欲啊，肯定他也会临解，所以他能够也来从一些私情上守护，比如说精神上的啊，就是他也能够有思辨呢，比如说写著作啦，跟这个邪知邪见的人对辩呢，吹邪显正呢，这也是守护正法。那比如说有恶王等等呢，他能够通过人事人际种种的手段，止息恶王败坏破坏正法的这个类行为，这也是守护法。守护法不一定是要我们通常只是想象到出现在横处呢，就像一般想象的一样，要有外力，有多方面的方法来守护正法。而且这个正法的坏呀，灾恨处啊，不见得一定是恶王的败坏，就比如说这个种种邪见的纷张，四处啊这个破坏，那就是要有贤达的人，他对法义能够理解，法义理解不见得他思辨就好啊，有的人他与佛法的道理了解是正确的无误的，但是他的思辨会呀、 并不是那么敏捷，那不一定得变得过。那有的人素食有这种劝习啊，他力量大，所以他学了之后啊，维护正法，他来守护正法，做种种思辨啊，包括文学上呢写一些东西啦，那都是属于这个类范围之内。那么还有就是说，菩萨所说的信心领受，就是对于大乘教法呢，心里面呢有信心，能够接受，能够接受，就有善法欲的人，他有渴求之心，什么东西都是要有这个需求性，如果没有这个需求性呢，恐怕就很难。世间有的人呢，为了寻求财宝、寻求珍宝，这个冥思苦想的、夜以继日的，采取种种行为要取得，要得到，所以啊，他对于相应的一点消息、一点痕迹都不会放过，哪里还会去排斥呢？那如果不感兴趣的东西、不感兴趣的事情，你就塞给他，他也是不乐意的、不愿意的，所以起了善法欲的人呢，他这个欲成熟的话呢，会信心领受，这个时候能够得到大法，能够得到佛法的呢，正理，所以心里面很欢喜，心里面不疑问，决定接受。能够领受正法，这些都是呢，欲的业，也就是作用，善法欲的作用有两者，一者是守护正法，一者是承受正法，这是两种。那么这个是第一部分，第二部分呢是信成熟，即曰如来福智具，净心不可坏，速受定之果，说性成熟相。就是这个性因是怎么样，就是世尊所说这个类福德智慧的种种功德，这个是性之因，性之因，那么这个性的体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得不坏净，就是不可坏，就是他这个信心呢，纯净没有疑惑，不会为种种的其他邪见呢错误的思想影响，不会被这些所影响、所坏、所破坏，这个是性的体。性的用是怎么样呢？速受定之果，能够得定、得智慧，能够正果，这个是性的用。由此三者说性的成熟相，这个是说的基本意义。四曰婆切婆如是广说，四名性因得不坏净，四名性体得定之果，四名性业。性的因，婆切婆如是广说，这里文句上呢就是这样简要的一个描述。那有的就想呢，这个婆切婆如是广说到底说了什么会是引发信心呢，升起信因呢？其实主要是什么呢？主要是如来福智具，就是广说如来福德智慧具，就是圆满的福慧，圆满的福慧，这个通过了解之后啊，心里面会引发信心，引发信心，比如说佛的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十八不共法、大悲三念处， 那福德的话呢，就佛的成福德了，圆满了，成就的这个嘞，这个报身，成就圆满报身，那么广义了，还有讲那佛的一些本身故事了，教化众生的，长久处在生死当中行菩萨行，这些的话呢，种种的听闻，种种的了解之后，心里面呢就会升起信心，引发信心，所以佛法的功，这个信心呢升起了，与佛法生三宝的功德是有关系的，这个信的话前面有讲过了，就是皈依啊，皈信呢、就是信的话是与实德能心境为信，所以你这个信心要坚固要培养呢，离不开了解佛法，了解三宝的功德，你听闻的越多，了解三宝的功德越多，你的信心就越稳固，越坚定，越深刻。了解的越少呢，就越少。有的人就是方便一下子，就是很随顺的一下子，看到有人皈依，他也皈依。这为什么皈依呢？皈依说有36个护法神的护得他，能够得吉祥啊。这个信心是入门的时候初起的一点点。那如果他进一步听闻了佛的功德。佛已经是得无上菩提，卸脱了一切生死尘劳，具足种种力量能够成熟众生，他跟天人是不一样的，他跟神是不一样的，他跟世间的学问是不一样的。佛觉悟了真理，发现了真理，有方法能够带领众生呢得到安乐，能够消除痛苦，其他的这个方法达不到这个效果，不可能起到这个作用。所以他经过这些经受之后啊，心里面就能够升起信心，不然的话怎么升起信心呢？那么信心的体是怎么样？得不坏境，是名信体。所以这里的描述呢是非常精要的。非常精要的，所以这个信成熟啊可以记一记。什么叫信的体啊？得不坏净，就是不可破坏的意思。净呢就是纯净的意思，没有这个杂质，没有混染，没有混杂的意思。他接受这个认同这个不可动摇，不掺杂的其他种种想法在里面，这个就是信的体。那信的用呢是得定智果，就是能够得定得智得果，定为智因，智为果因，由性而入，有了信心之后啊，心里面就会有善法欲，就是想要培积资粮来修行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他就一定会精进，实际上是性为欲依，欲为情依，情的话呢就会引发了清安，就能够得相应的觉受，得了觉受之以后啊，这进一步又会能够升起智慧，能够升起智慧，能够升起禅定，得了禅定之后啊，依禅定力可以升起光慧，就会能够引发神通，能够引发无漏道，得到六通，得到漏净，证得圣果。这个是信的业，就是信的业，这第二个。第三个舍成熟，皆善护于六根，离恶起对治，乐修诸善法， 说舍现成熟，舍现怎么成熟呢？这个以上护六根为因，能够成熟舍烦恼的相，就是护持我们，护念我们这个六根呢，它有没有起烦恼？还是离开了烦恼，要修根律仪。这个舍的体是怎么样呢？是对治恶循思，对治恶循思，不起恶想，不起不善想，这个是呢舍的体。那么舍的用是怎么样呢？就是种种善法了，常常的时时的都想要来修行，成就善法，这个就是舍的用。说舍成熟相，成熟相就分这三部分呢。是我们在思维的时候，如何是舍，如何是离烦恼。舍也属于是这个十一个善心所，十一个善的心理活动之一。舍有两分呢，这一分的是离贪嗔痴的舍，一分的话是无功用舍，就是已经能够承认的安住于善法了，不需要加利用，就是无功用舍，任运转。这初一分的话呢，是离贪嗔痴的舍，舍离贪嗔痴的这个系缚。那么下面四曰，以念以等善护六根，是名舍，舍因离不善觉，起无见道，是名舍体。一切善法恒乐消息，是名舍业。那么这里也是分三项，因体业三项。那先说因，舍的因是怎么样呢？以念以等善护六根，就是用正念力、正知力，就是守护六根门头，守护六根门头，这个观察自己呀，这个心里面跟这个外境相涉的时候，相关联的时候，起不起烦恼？这个呢，离开起烦恼之境。就是患上护其身心，这个是因，但是我们修行呢，要从这些基础上的地方着手。以的话呢，就是以念以整，以的话就是依靠的意思，以的话就是依靠，以念以等，上护其心，就是正念正知力。就好像这个牛啊，你去放牛的时候啊，要牵着这个绳子，不能放松。这你一放松啊，它就把旁边的禾苗吃了，那不只是吃草。这我们这个六根门头啊，圆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种种劲呢，忽起忽落，忽东忽西的转，那就又有正念正知力为依。要依仗，要依仗这些力量，那么呢，约束警醒自己的这个呢六根，有没有趋向于境界的时候升起烦恼？升起烦恼了以后，是不是能够舍离呀？这些烦恼的镜像，比如说我看这东西起贪心的时候，我就不看它了，这有些地方呢是邪思恶友所处的地方，我就不去那些地方，远离这些因缘，那就能够心里面呢得安住，这些都是 正念正知的力量，正念正知的力量。所以如果是在圆满成熟的时候啊，这个六根呢六境呢相对的时候，心里面不会有烦恼的趋向，就是从因地当中啊由正知正念力的守护作用所形成的，就慢慢慢慢慢慢的这个转为这个呢良性的一个习惯啊。当然呢如果在生意来讲呢，那就与这个空性慧无分别智有关系的了，那么这个是呢心这个呢舍的因。那么这个体的话呢，就是断除烦恼分别，这个就是舍的体，舍的自性。那么离不善觉，起无见道，不善觉了，就是染污心烦恼心的意思，就是不善觉，染污心烦恼心，这个要离开。起无见道呢，无见道是对治道的意思，无见道是对治烦恼的意思，就能够将烦恼啊调伏下去，对治下去，离不善觉，起无见道，这个就是舍的体。所以从舍的相，从本身来讲呢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离染污起对治。比方说呢，他的这个心里面，看到人家有一个宝物啊，比如说一个非常名贵的这个东西，那看了之后啊，他就起了染污心了，他想他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就好了，他也想要一个，那就是染污心了。那如果从善不善法来讲，这个还不算是不善法，没有想夺人家的怎么样的，但是从这个烦恼上来讲呢，就已经是有染污心了。那发现了之后啊，即是警醒自己啊，这不能这样想，这个作为修行的人呢，想要这个出生死啊，断烦恼啊，不能被他所吸附了，不去贪了，那就起恶对治，这个当下呢就对治贪心了，不让他再增长了，他就停息下来了。那如果是说你没有正念正知力来守护了，那就是随着这个根而转啊，这个想有一个，那到哪里去有哎？怎么样去有哎？那想想想想的很多，想的越来越严重，甚至于想把人家的这个呢偷来拿走，搬走，那么就由这个染污心发展到不善的行为，发展到恶的行为。如果是这个舍起来的时候，它就能够起到这种对治性。一切善法恒乐休息，四名舍业，就是常常检醒观察自己的烦恼起没起呀，能不能对治了，这个心就倾向于善法，远离染污法。所以对于种种的善法呢，都有这个嘞好药心，都有好药心。从实践上来讲呢，对于这个烦恼的断除了，倍加努力，勤奋的在断烦恼上用心，这个就是呢舍了业，舍了业，由于你有这个舍心呢，常常警醒观察自己呀，不跟这个烦恼法相应，染污法相应，那么这个心理它就会转向，就决定转向烦恼的对治，决定转向于善法的实践，善法的成熟。所以这个是舍成熟相。第四个是悲成熟，即曰见诸众生苦，哀悯离小心，受生世间圣，说悲成熟相。那么这里也是分三种，说因，说体，说用。因的话就是菩萨见众生的种种苦， 发起悲悯心，进一步成熟悲悯心。其体的话呢，就是心里面呢有灵敏，远离小圣心，这个就是呢体。用的话就是得一切世间呢，这个呢，殊胜地，不退，这个就是悲的业，就是悲的业。灵敏的因呢是见众生苦，灵敏的体呢是这个呢起即灵敏心呢远离小乘，这个灵敏心的发起悲的成熟啊，功用呢是能够成就世间的诸圣地，诸圣地而不退，这个就是功用。四曰菩萨见众生苦，四名悲因，起灵敏远离小乘心，四名悲体，得一切世间圣诸地不退，四名悲业。那么详细的呢来解释一下，讲解一下这个悲的清音起的因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了，这个见到众生的苦为缘，聚到众生的苦为缘，这个众生在生死里面轮回，从现前的因缘当中呢，种种的苦恼，这个见了之后，菩萨生生悲心，悲心增上，而且的话呢，越是依佛法道理观察，越是深入观察自心相、众生相，这个知道这个苦在哪里，知道苦的这个呢深细程度，那么这个悲心就会自然升起。就像我们一般，假设这个条件都好的时候，每个人生活都是很好的，也不缺什么的，那么他怎么样呢？就不会有什么悲心，那甚至于他还有一点的嫉妒心，别人还比我好，那如果他去到一个地方呢，比这个环境差的，走路要走十几里啊，才能够遇到地方呢，可以买东西的，可以读书的，这个东西也非常少，这个吃的也非常简单，饥一餐饱一餐的，他就会升起悲悯心，就是看到这些人呢太痛苦了，人啊这样活在世间呢，非常不容易。那如果是说这个人呢，他在那种环境下，周围的环境都差不多，都是这样的，也要走那么远的距离，也没什么东西吃，他有没有对同样的人的悲悯心呢？这也是会有，不会发起的那么猛烈。但如果他又进一步看到有些人呢比他更苦，这地方呢常年的干旱，树木很少，吃东西啊不要说饥一餐饱一餐，甚至于好多时间呢都吃不到多少东西，也没有水，那就比他更苦，他就升起这个来悲悯心呢更重一点。那菩萨的生悲悯心呢，是跟菩萨的行为当中不舍众生呢难忍，能忍难心能行深入世间的时候，这个观察到更广的苦相有关系，所以他会能够更深广的，更广的升起悲悯心，也与菩萨的身见有关系。菩萨越深入见呢，越观察呢，众生的根本正见就是有我之法之，就是在意好的人啊，这个人呢也富贵也长寿，因缘眷属也具足，这个吃愁不圈什么都有，但是堕在烦恼里面，没有破除无明升起正见。现在虽好，时日不久，将来必遇苦难。所以从久的时间来讲呢，菩萨也能够见悲悯，就不只是现象上比我差我就悲悯了， 菩萨是于智慧心上来转，所以呢菩萨的悲心呢是深刻的，菩萨的悲悯心是广大的。那么这个从对缘的角度上来讲，对缘的境界上来讲，就是我们众生本身的问题，业果感的现象上有林林种种的苦，烦恼的遮蔽覆藏上有种种精神心理上的苦，菩萨都能够见到这些，都能够了知这些，不然的话就不会为苦，就好像这个羊一样的，他们有很明显的觉识的时候，这个屠夫啊从市场上把它买了，然后就把它这个带到这个暂时牧养的场，给它好的草料等等，它吃的也挺开心的，但是结果不好，为什么呢？过不多久之后啊，它可能就要拿去把它杀掉。那如果它真正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啊，从市场的卖下来的时候，从它另外地方出来的时候，它就能够见到将来的过患，他肯定就会想要什么时候能够逃出来，不要被这个嘞卖过去杀掉了。那如果他没有这个认识的时候，他还会觉得欢喜。众生无名所复残呢，从现前有的境界好的时候觉得是好，但是没有了知到无名烦恼无常大鬼时时刻刻守候在近前，守候在他旁边，他而不自知。那菩萨的话能够深见，能够见到这些，所以悲心广大，见众生苦是菩萨升起悲悯的因。起即灵敏，远离小乘心，是名悲体。悲的体性是怎么样？这里悲的体性是指菩萨的悲心，菩萨悲的成熟，慈悲心的成熟，就是说呢这个起这个深刻的灵敏心，所以称为极灵敏。远离小乘，远离小乘不以自解脱为究竟，不以自脱为究竟，因为诸众生呢闲在生死当中，头出头没，何忍舍众生而独自解脱呢？所以这个集中的悲悯心进一步所策发，那就是呢要行大乘，要学佛，像佛一样的成熟悲智，广济一切有情，那么集中的悲悯心，极深的悲悯心，这个离二乘心，这个是悲的体，悲的体就是辗转殊胜，悲悯心辗转殊胜是悲的体。那么这个业用功德呢，得一切世间圣诸地不退，就是说了胜于世间，为一切世间圣，就是唯一是这个超过一切世间，为一切世间当中的所殊胜者。这个就是说了能够这个包括成到八地以上的菩萨，就从形上来讲，一切形上来讲呢，八地以上最胜，那么得这个相好庄严，得相好庄严就是有悲悯心呢，诸地不退，就是不退转，到八地菩萨无相啊无功用转呢，那么这里为什么还联系八地呢？这有原因的，就八地的时候啊，入无相无功用转的时候，其心寂寥，有一些呢转向，就是内境二乘，所以这个时候要进一步增上悲心的力量。悲心的力量，所以有的经论里面讲的说，这个菩萨入到八地的时候啊，这个佛菩萨来劝请继续发大乘菩提心，是这样的， 继续发大乘菩提心。当然这些是菩萨修正过程当中的一些心理转换甚深的镜像，不是我们这一般呢以现在来讲呢所容易思量的，但是在一些过程当中呢它确实有相应的镜像。那么这个是第四颗这个悲悯的成熟相，接下来是忍的成熟相，即曰慈性速消息，疾苦能安忍，善根恒乐境，说忍成熟相。这个成熟忍相的因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能够慈耐怨害忍，这个是习以成性，这个是忍的因。忍的体是什么样呢？就是能安忍疾苦，安忍风寒等等苦。作用是什么样呢？能够这个善根呢，这个呢增长，精进不懈，精进不懈的修习善法，这个就是忍的业用，忍的功德，说忍成熟相，这些呢就是忍的成熟相。那么这个是颂词。四曰慈耐忍为名门，速习成性，是名忍因，能受疾风寒等苦，是名忍体，随圣深处恒修善法，是名忍业。就是说了这个忍的这个嘞因是怎么样，体是怎么样，业是怎么样。慈耐忍为名门，速修为名门，速习成性，就是说了能够引发忍因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够为耐忍，耐忍，就是能够忍耐种种痛苦的事情，种种痛苦的事情，这个心里面呢有刚毅的力量，能够为承担得起，这个速习成性呢是由观察，由观察，就是常常的观察了，观察这个嗔恚的过患，观察忍辱的功德，观察忍辱的意义，经过长时间的这样观修啊，忍心增善，忍辱波罗蜜增长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一般的说能够持耐忍，是初开始，就是说有一些人呢种性上素食所修啊，就有一定的力量的，所以对于这个呢困难的事情啊，可以坚持，可以承受，对于人的这个打击呀、伤害呀，能够安忍，能够安住，心里面呢调柔慈和，不会想呢报复人，不会想要报复人，那么想要这样的这个增善呢，那还要这个速习成性，就是进一步要速速的思维观察增善这个力量，所以这是呢忍的因，忍的因，就是说了 这个忍的用呢，就是能够恒处，就是行去啊，殊胜安忍，这个是忍的作用，就是他由于这个思维观察呢，进行练习了辗转的殊胜，辗转殊胜能够得殊胜安忍，这个起善法欲，就是他有这个承担心呢，也能够康复得了，所以进一步修习善法呢，越来越呢转觉欢喜，这个有一个什么情形，就像读书一样的，最开始的时候是要人督促你不想读书，那么经过一个时间呢沉淀下来，那么是非常被动的，比如说有外力，有这个一个什么事情要追求，那么不得已要读书，那读到一定程度形成了习惯了，发现读书的功德利益好处，他也有这个读书的能力，能够静得下来，能够定得下来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乐在其中，那么这里就讲这个业用呢，能够随胜深处恒修善法，就是于善法呢起善法欲，这个体的话前面讲的就是说能够受集风寒等苦，风寒等苦就很多了，风寒等苦是从这个外环境，还有做事情，还有种种外境的这种的伤害，他友情的这个的伤害都包括在里面，那么先呢就说到这些。